就是 Casey Wood 他重新对特斯拉估值，对吧？
是，对的，没有
估
错。
成什么样了呢？
他最新的估值，它显示，他的认为他在熊市中是1500，就是对于
什
特
么
斯
叫熊市中？
拉，
就是悲观预
对，
测。
悲观预测，他认为是1500，然后就是乐观预测，他认为可以到4000这样的一个估值区间，那应该是比之前一年之前的这估值是又大概往上增了几倍吧。一年之前的话是从300到1400嘛，现在是从1500到4000，对。
那他有什么理由呢？就是把这个估值给上提。
理由这块的话，事实上，
就现在的股票价格是六百七左右，对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他在他的估值群中，肯定还是明显的，他认为是明显的被低估了嘛，所以他是估了一个1500到4000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就是对于电动车，未来电动车占整体的乘用车销量比例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列出来是2015年和2020年，电动车占比的话是0.7到3.6%的这个样子。然后事实上，那根据 ARK 的预测，他认为悲观来说，到2025年，就是说有可以降到6.69%，也就是他认为每卖10台的乘用车里面有7台是电动车，到2025年，就是且不包括这种什么混动车啊、新能源车，仅仅是电动车，他认为可以到2025年可以有这样69%这样的一个高的占比。但是我们认为的话，事实上的确是有点夸张了，因为毕竟的话，这个东西在未来的话，第一是政策的支持会比较的，就是重要一些，因为我们认为电动车的话，并没有那么快的可能性把价格能够压低到低于这个所谓的燃油车水平，所以说还是需要政策面的大力的一个支持，才能慢慢的去做一个转化。
到2025，现在只有多少？现在只有3.6%，
是，
对吧？
对。
然后他说2025要到69%，每卖100辆车要到百分之就有69辆是电动车，
对，
现在只有3.6辆。
对，是。
2015年到2020年，是从0.7到了3.6，
是。
电动车的销售占比。那么这个增速差不多每年是多少？
增速是在每年几何在40%的一个增速的一个左右的样子。
那从2020年再要到2025年，他所说的69%的话，需要多少的增速？
需要86.7%，每年都要保持86.7%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几何增速，才能到达他说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就是说，每年的话，电动车销量都要翻一倍，差不多啊，差不多就是每年电动车销量都要翻一倍，才能到达他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就是说，随着电动车的市场的规模的一个越来越大，它的一个增速其实应该是降低的。
是。
现在的40%已经挺快了，对吧？每年百分之，过去5年40%挺快了。
对对，
他认为呢，比过去快的速度呢还要增长，快速还要翻倍，速度还要再翻倍，这个非常夸张了。
是，
就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它的估值比上一次要高？
那就是在他的这个估值的这个预测中，他认为对于特斯拉的造车的毛利率的话是有进一步的提升。那在2020年的悲观预测，他预测是33%，但是在今年的预测中，他认为是在40%。他对于特斯拉的一个造车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情况，
就其他的传统车厂，他们也就十几，那
对，
它冲到40%是有点夸张了哈。
对，他是基于自己的一套认为说，造的车越多，成本下降就越大，一个所谓的莱特定律嘛。但事实上来说，我们认为其实电动车的话，并没有存在很大的一个技术壁垒，或者说特斯拉并没有存在一个连续有几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非常强势的技术壁垒，因此的话，这是也同样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市场。随着造车的越多，随着，
壁垒可能是更加小了吧。
对，就随着传统的一些燃油车的车企加入这个赛道中，然后还要包括一些本来就有很多的造车新势力进入这个赛道，造成了事实上就赛道还是挺拥挤的嘛。因此的话，你想要保持40%的这样一个毛利率的话，在我们看来真的是 很不太可能所达到的一个目标了。
就他认为是成本会降低，因为量变多了，成本会降低，但是他可能没考虑到你的售价也可能要降低，因为因为有这么多竞争者，你如果说是要提高销量的话呢，你必须要降低售价，最后呢你可能是维持一个跟原来的竞争，就是汽车厂汽车的一个传统车厂的竞争态势差不多的一个毛利率水平，对吧？
是的。
就这张图上面看，是目前这些厂商是这些毛利率在20%+一些，
对
吧？
是。
然后我们预测呢，2025年呢也是有一个高一个低的，一个低的是17.5%，一个高的是22.5%。
是。
然后特斯拉呢，在去年已经是非常乐观的认为会到33%，然后今年更乐观了，他认为特斯拉会到40%。
是。
这个明显有抬高股价的意味在里面了。
对。
还有第二个因素呢？
第二因素的话是他认为他加入了一个保险业务啊，就是他认为到2025年特斯拉能够应用他的非常强大的 AI 以及它的这个车内的这个摄像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呢去提升它自己的一个保险业务。但是呢 ARK 认为一旦特斯拉推出它的保险业务，它能够让它的保险业务的营业利润率达到40%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事实上我们通过彭博也查到，就是说在美国有比较两家比较大的一个保险的公司啊，他们的一个5年的历史平均值也就在11%左右的一个营业利润率。然后如果说你想让特斯拉拥有40%那么高的一个利润率的话，在我们看来也是有点就是夸张，或者有点不太符合实际。
就是保险，因为它车险的话已经那么久时间了嘛，
是
大家其实差异也不大。他认为特斯拉的优势在于是可以通过摄像头啊之类的可以捕捉到一个驾驶员的驾驶习惯，这样的话给出一个。但是其他公司就算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根据事故率啊这些东西也可以得出差不多的结果，所以你的优势也没什么，对吧？
其实说白就是对于特斯拉而言，每个车主都是说新车主，但对于比方说泉州保险啊 Progressive 这种保险公司而言，每个特斯拉车主都是他们的老车主，就他们的历史的数据应该是远远的大于特斯拉的。所以说你要如果想通过室内的摄像头啊 AI 技术啊计算功能啊想要达到那么高的一个盈利率的话，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困难度的。
就是你的优势要比竞争对手要大很多才能得到这样的，
是吧？
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啊。
对，除此之外的话，它事实上还在最新的这个估值的这个模型中加入了未来一部分类似于 Uber 这样的一个滴滴这样的一个业务。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Human Driven 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是未来对于他未来转向全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业务的一个跳板。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在2025年的时候有非常庞大的这块业务。
那么自动驾驶呢，它就是它的一个悲观的假设里面有没有包含自动驾驶？
没有。他认为自动驾驶的话在悲观的假设中是没有的，所以说他会想用通过一个就是 Uber 这样的业务来做一个就是过渡，
就让特斯拉去做网约车，在2025年做网约车。
是。
他网约车能赚多少钱呢？
他认为特斯拉在2025年赚网约车可以赚到420亿的一个收入，
420亿的收入，对吧？
对，收入，对。
那 Uber 差不多是多少收入呢？
是110亿美元，对。
就是2025年，特斯拉需要做出一个网约车业务，是比
差不多
Uber 还要多四倍了。
对，多四倍，然后还要达到所谓的200亿的一个营业利润到2025年。就是他认为就是特斯拉的话可以到2025年有420亿的一个网约车的一个收入。
Uber 只有100多亿，
Uber 的话在2020年
现在只有
100多亿。对，然后且这420亿中有200亿是直接加到特斯拉的一个营业利润中去。
但是 Uber 现在都还没有盈利，
是
未来盈利也没有影的事情吧？
是，
这有点夸张啊。
对，是 ARK 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对于特斯拉在2025年的一个估值水平啊，它采用的是 EV 除以 EBITDA 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去做了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市值的估计。那么在一年前，他认为啊，特斯拉如果是 low 的话是10.9的一个比例。那么在今年的话，他认为有14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和 PE 类似的一种估值倍数，对吧？
对，
就是投资者认为它应该值多少倍的一个像市盈率一样，多少倍的市盈率？
是，
我的股价应该比你的那个利润要高多少倍？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企业的价值相当于是由股价乘出来，企业价值除以它的一个息税摊销折旧钱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比例。
是，
就跟意思呢是跟 PE 是差不多的，对吧？
是，
就是说已经到了2025年，它已经高增长了挺久了。
对，是
高增长挺久之后，他认为它的估值应该还是要比传统车厂要高，
对，
是吧？
对，或者他认为到2025年之后，特斯拉还能给予他一个非常高增长的一个情况。
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没有了，就这几个。第一是增加了这个收入，第二的话是提升了各个地方的一个盈利率，然后第三的话是增加了这个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比率，三个因素造成了它就是前后的话估值的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
最主要的是哪个因素？
最主要原因是三个比较平均嘛，最主要因素我认为是提升了一个营业利润率的一个情况。
营业利润率是公司整体的营业利润率？
对，是的。
第二是什么因素？
第二的话是增加了保险和一些网约车的一个收入的部分。
你刚不是说网约车是增加了500亿？
500块钱。
500块钱啊，就三分之一了。
对，
最大的一个是利润率，第二呢是增加了网约车这样的业务。
是。
第三呢？
第三的话，它也上调了对于整个公司的一个估值水平嘛，从10.9倍调到14倍的一个样子。
就这几点都是非常牵强的事情，
对，
感觉对吧？
是。除了保险业务的话，我们觉得也许会有可能退出来，但是
也不会像他这么乐观。
对对，然后
但保险业务相对他股价提升的贡献度是比较小的。
是是，但是你像网约车啊，包括说他的一个造车毛利率水平的话，都是他非常比较主观或者说比较夸张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幅度吧。
那我们对特斯拉的估值是多少呢？
事实上 ARK 的话是给出了1500到4000的估值范围，是在于它介于是25%的范围，就是说他认为有25%的可能性特斯拉在未来的这个股价会比1500要小，这是一个就是很大的概率嘛。虽然它是个 low high， 但是这个 low 的话是存在于25%范围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准。
就是说他认为跌到25%以下的可能性还是有跌到1500以下的可能性还是有25%的。
是，
所以它这个 low， 它这个低的目标价是一个不是很确信的目标价。
是，
对吧？
对的，对的。
那如果说要把我们给的 low 是多少钱？
9元到2300的一个目标价。
那我们9块多的一个目标价的确信度是要比75%要高。
对，大概是在95%左右的一个
95%。那就是说如果说他们的1500的这个75%的目标这个低目标价的话，要把它提高到95%的话，那往下还得提高往下还得降很多，是吧？
是是。
那就是说他定了这个1500只不过是给大家看一看的。
对，
只不过我对这1500的这个确定性是比较小的，然后我把它调到1500。如果说让我确定性大一点的话呢，1500是守不住的，继续往下要调，对吧？
是是的。
那么这个我们对特斯拉的目标的估值是在9块多到
2300。
2300。
是。
这个9块多到2300，9块多的它的一个假设的话，大致的假设的内容是哪些呢？
第一呢，是我们认为，未来的电动车增速并没有会那么高，我们认为到2035年的左右的样子，会达到这个电动车销量和乘用车相等，甚至稍微超过一点点，这个是跟彭博的预测稍微比较接近的一个预测。第二呢，我们认为，就是整体的一个造车毛利率会保持在17.5%的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悲观预测，因为我们认为可能随着，太多的车厂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会慢慢的通过压低价格来做到这个市占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17.5%，我们认为也是个非常，有可能会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预测范围。第三呢，我们认为，整体对特斯拉来说，它可以推出保险业务，也可以达到40%的一个市占率，但是想要达到40%的一个盈利率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就算特斯拉在2025年能够推出它自己一个保险业务的话，那它的一个盈利率的话在10%左右的一个样子是比较合理的。
那有没有自动驾驶的业务呢？
有，我们在最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有自动驾驶，也是假设它能够存在这个业务，也能够盈利，但是的话时间并不会那么快，就是可能会达到2040年的时候，它会在2027年会推出自己的这个自动驾驶业务，然后真正的铺开来达到2000多亿的一个收入的话，要达到204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巨额的一个收入。
就在这种以上所述这些情况下，它只值9块多钱。
对，是，就是它有保险业务，也能推出自动驾驶，还能慢慢的去继续的去在这个市场上去卖车，或者说去造车情况下，我们认为它能到9块钱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这个价位。
那我们的乐观情况是，就是比以上说的那些东西再往上提一点。
对，是。
然后它最大的一个跟9块多钱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
最大差别是乐观的情况下，事实上的整体的一个造车的一个增速是比悲观的要高很多，所以说在我们的乐观的预测中，我们认为的确可能会到2025年全球的一个销量会达到23%。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假设预期的话，它的
就100辆汽车里面有23辆是电动车，
2025年的一个占，
这还是比较。还行，对吧？比起那个 ARK 的69是正常很多。
是，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占比的话，未来的话会有也会有更高的一个保险的这个费用，也会有更高的一个造车的一个毛利率。同样的话，也会更早的去实现它的特斯拉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出租车的一个业务。
自动驾驶出租车就是指完全没有人来驾驶的。
是。
然后它是完全是通过云端来控制它的一个驾驶和分配汽车往哪里去接什么人，对吧？
是。
那这样的话，没有驾驶员的自动出租车的话，它大概什么时候，在我们的乐观假设里面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现？
会在2025年就上市，但是真正要达到像规模化，比如说2000-3000亿的这样的收入的话，达到2035年之后才有慢慢的，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驾驶的技术事实上在各家的话也是比较的也有一定的竞争了，比如说像 Google， 比如说像通用的一些自驾驶技术，但是真的要上路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水平，那肯定要通过一些法案的一个修正以及一些就是大范围的一个测试嘛，才能真正的达到一个规模化收入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这个高的一个估值2000多块的估值也是假设 ARK 认为能够有自动驾驶这个东西在2025年出来，
是
吧？但是我们也是只是因为他说什么我们都假设他说成立的情况下认为应该是到多少钱，然后发现他的4000多块的好像也是有点太离谱了。
对，是的，是的。
但当然2000多块钱的一个估值我们也认为是太过，有一点比较
乐观了，对，
因为为什么呢？你想，2025年要达到，叫推出这种，已经只有5年时间了，你也要技，首先你技术上还不成熟吧？
是，
技术上你很难分辨一些，比方说，转弯的大卡车呀，还是，就是高架桥的引桥呀，这些东西据说还是很难去分辨，包括激光雷达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跌啊，还有就是你机器视觉的一个成熟度啊，这些东西，就算你能在2025年之前能够成熟，经过测试，都是非常安全了。但是你怎么去说服各地的政府能够让你这个业务成型，
是
能够上路，这就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东西吧，
对，
无任务吧。
是，
2025年实在是时间非常紧。
对。
所以说呢，我们最后觉得特斯拉股价低估还是高估呢？现在的600多的股价低估高估呢？不一定，对吧？
对，
很难说是高估了，也很难说是低估了。
是，
但是 ARK 他们给出的1500的最低价，最低的一个目标价是明显是太过乐观了，
对，
是吧？
对，有主观的成分在里面。
不是，主观的成分非常大，就是我觉得是哄抬股价的成分是不是特别大？
是是。
本播客属于对冲基金丛林基因，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播客收听。基金情况介绍可以访问网址 www.junglegenefund.com， 网站地址为 www.junglegenefund.com。